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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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和各位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节目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这个单元每星期二三四我会隔一段时间和各位查考一卷书，查完之后呢，我就会用不同的主题，不同的经文和各位在空中来认识神的话。神的话是值得我们一再的看，一再的思想，因为每当我们在看神的话，一再思想神的话语，圣灵就在我们的思想里，在我们的情感，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在工作。那么他怎么工作呢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爱读神的话语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当我们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不会说啊、哦，这个道理我都懂了，反而我们会有新的看见，新的渴慕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爱主的心是圣灵的工作，愿意遵行神的话语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有许多的不知道，有许多能力不足，经验不足，智慧不足的地方，因此神就差派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，成为我们训慰的师父。当我们做错了事，说错了话，以前不觉得怎么样，信主之后呢，里面立刻有不平安的感觉，就是我刚才那句话说错了，我会知道。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？这是圣灵的光照。当我们处在危险的时候，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向神呼求。当我们说主啊拯救我，主啊我所面临的艰难，现在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这件事让我真的是无路可走了，主啊求你救我。是谁让我们，谁告诉我们，谁提醒我们说主会救我们，赶快祷告？圣灵。在我们的信仰里，父神、子神、灵神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是三而一。我们的神实在奥妙，虽然我们今生不会完全的明白，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已经在生活的环境里，在我们的信仰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，我们已经知道，也经历过圣灵的指引，圣灵的光照。就像写诗的诗人呢、啊，在诗篇86篇，他就向神呼求说，神啊，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，这是他的经验，他知道，他相信，他也经历过神在他的前面步步的引领。神知道他的需求，神知道他的困难，神知道这个写诗的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在我们祈求度过危机的日子之后，我们应该要继续的在神的前面求神与我们同行。曾经有一位基督徒问过我说，那么神与我们同行怎么我们都看不见呢？他是隐形吗？我说不是，神是个灵，他就住在你的心里，您不觉得吗？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？是因为牧师给你一块钱？不会。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实在需要耶稣，需要他的赦免，需要他的带领，需要有一个最后的人生的归宿。像这种感觉，这种想法，我们以前没有过。许多蒙恩得救的人为什么会好像忽然醒过来明亮了？他觉得人生不能够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一天过一天，因为一天过一天的意思就是走到哪儿算到哪儿。许多人就是想走到哪儿算到哪儿，过不去的坎儿，他会想人生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呢？真的过不去就一死了之。如果真的是面对人生的生与死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活着，没有人愿意死亡。就像有一些人呢，他有自杀的念头， 那么有一个病人，这是真事啊，他就到了他的医生那儿说，我真不想活了，我非常痛苦。结果这个医生就说，那很好啊，本来是个坏消息，现在是好消息，您得了癌症了。他一听之后，诶，奇怪，他的求生的意志就变得很强啊，他就立刻的问医生说，我这个病有多少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希望，是 50%、 20%， 还是只剩下 10% 了？这位医生的心里真的很纳闷，他想，您不是刚刚告诉我说不想活了，现在告诉你是有癌症了，你反而要求最好的治疗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人不是走到哪儿就算到哪儿，人算不如天算呐。我们应当及早的为自己的永生做打算，也应当及早的为着今天的日子、明天的生活做打算。谁来帮助我们呢？我们的神说，我们向他呼求，他就会应允我们，就来帮助我们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攻读旧约的诗篇第86篇，我们就攻读1-13节，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写诗的人，他在患难之日，他是如何的求告神，神真的是应允了他吗？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，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。这篇经文是大卫所写的诗，诗篇86篇的1-13节。我们一起来思想向神呼求。圣经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
诗篇86篇是大卫的祷告诗，在诗篇当中有5篇是属于祈祷篇，第86篇呢特别称为 大卫的祷告。大卫是一位非常喜欢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的人。这一篇诗第86篇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大卫所写的，我们还以为是哪一个人是如此的落魄，走投无路了，来到神的面前如此的倚靠恳求。在他的祷告里，他向这一位全能善良的神来呼求。在这个诗篇里他说道，唯靠你，就只有你了，别人都没办法了。他要求神呢，帮助他脱离那些骄傲的人。可见这个写诗的人已经是无路可走了。如果不是在这个诗篇的前面说是大卫所写的诗，谁会想到这样一位勇士可以将非利士人打得落花流水的这位大卫王，在神的前面竟然是如此的顺服。听众朋友，顺服就是听神的话，顺服就是神说是那我就说是，神说不我就说不，神动了我才动，神停止了我就停止。这就好像军队受操练一样，军人每一天都要受到操练，不但是锻炼身体学习技能，重点是也要学习服从。不顺服，那这种军队这样的军人有什么用呢？因此军人在军队当中，军队要将这军人训练成为听命令，就好像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一样。神的仆人更是这样。有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大有能力，像大卫面对敌军的时候他从来不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人。为什么有能力呢？不是他很厉害，是他所敬拜的神很厉害。因此这位神的仆人，当他奉耶和华的名出外征战的时候，他是奉耶和华的名，这个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所以他能够胜了又胜。因此认识神的属性，认识神是很重要的。就像有一些人，他们不是不会祷告，而是他们的祷告有时候像报告，有的时候像提醒神，好像神会忘记。其实祷告就是一个最好的操练，操练我们如何在神的前面来亲近神，被神训练成为一个顺服的军人。因此我们在神的手中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。每一位基督徒，如果我们肯顺服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，我们的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的神从来不在乎我们的本领大小，学问高低，知识是多还是少，全在乎那一位神要怎么用我们。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没有错，但是还有打鱼为生的约翰呢，彼得雅各啊，神不是也很重用他吗？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不是人多能干，而是神要使用那个忠心的人。重点是我们的里面有没有神的能力。我们在神的前面千万不要自高自大，也不可以自暴自弃。主若用我们，我们也能大有作为。我们若是合乎主用，主就可以把重大的事托付给我们。所以一切的事情不在乎我们，乃是在乎神。当然一切都是在乎神，但是被神用的器皿也要注意，要让神得荣耀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谁没有经历过软弱呢？大卫之所以胜了又胜，不是他没有软弱，是他懂得在软弱的时候来到神的前面向神祈求。在诗篇86篇里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大卫，大卫在这一篇的祷告里面，他的祷告是那样的孤单啊，就是祷告到最后一节第17节仍然没有看见他的压力有什么减退啊，或者是看到神已经回答他了没有。但是这一位领袖，他从来没有计较神什么时候回答，神会怎么样，他只是认识了神。就像在第五节说，神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他就抓紧了这一点，他就祷告，不管神现在有没有应允，他就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抓紧这一节经文第五节，来认识神的本性。我们祷告是因着我们认识神的本性，所以我们才敢来到神的前面，向神求饶恕，求丰盛的慈爱，求神赐福。所以第五节说，神大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当我们把这一节经文记熟了，我们真是要像大卫一样，遇到任何的事情就来到神的面前。记得曾经有一位姐妹问我说，我不太会祷告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那么神会听我的祷告吗？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在紧急的时候，我要向神说什么，他才会来帮助我呢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问题呢？我们的神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，所以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口，神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但是我们开口了，这个问题就是口开了心就开，口不开呀，心就不开。所以我们的口与心呢，联合在一起，就向神开口吧。我们的神当然会听。如果是遇到了紧急事件，我们还有心思在祷告上做文章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在紧急事件，只要叫一句，就是主啊，救我，主一定救我们。但是我们平常没有事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嫌麻烦要偷懒就说主啊救我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因为我们心里面想什么，我们的神最清楚。接着我们来看大卫，大卫这一位领袖，他如果不是顺服臣服于上帝之下，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。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在神的怜悯里，神略微的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地位，一点点的权柄，这些个权柄地位是来自于为着容易来服侍神服侍人，结果我们却抓着神给我们的那一点地位权柄，为自己做了一个宝座，而坐在其上忘记神了。那么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，永远不能够成为真正的领袖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呢，我们可能是别人的母亲，我们也很可能是别人的妻子，那么弟兄可能是一位姐妹的丈夫，或者是一群孩子的父亲。但是无论你是谁，不管你是女王也好，皇上也好，回到家里就应当要尽我们在家庭里的责任。但尤其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个人无论在哪里，永远是全能者的仆人。所以我们在公司里，无论是做董事长，或者仅仅就是打扫清洁的，我们是在服侍全能的神。大卫知道，他在王宫里他是皇帝，他回到家里就要做他在家庭里面该做的事，但是他永远的记得他是神的仆人，坐在宝座上的永远是我们的神。所以在他这篇的祷告词里那么样的美，他说，神啊，我了解你，我认识你，你是良善的，乐意饶恕人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也肯应允人，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神可以与你相比的，你的座位无可比拟，所造的万民都应当要来拜你，因为你行事奇妙，唯独你是真神。在他的诗篇的祷告里，他一直称颂神，在他的称颂里，他也发表了神的神性，表彰了神的工作。譬如他救我们的灵魂，他有怜悯有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帮助我们。诗人大卫所看见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谁吗？我们了解我们的神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 他愿意侧耳听，他从心里面要保守我们的性命，他从心里面就是要拯救我们，他因着怜恤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将他的力量赐给他的仆人，他将他的生命赐给他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心也要像大卫一样的来仰望我们的主，让我们从心里面专心的来敬畏我们神，我们这一生都要一心的称谢他的名。就像诗篇86篇的第三节，诗人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这个终日啊，是因为他的敌人呢是终日的攻击欺压他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他们终日的欺压我，我就要终日的求告你。神是大卫随时的拯救者。在第四节说，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神喜欢我们得到他的救恩，仰望他的救恩，因而心中得到快乐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5章11节，他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感谢主耶稣，他是我们喜乐的源头，他也是富足的源头。就像诗人说，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神所赐的福，神所赐的喜乐都是一样，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有丰盛慈爱的神。另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非常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而且他是垂听，他不是远远的听，他是靠近我们来听我们的声音。凡是求告他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要赐福于我们。感谢主。
进我的心窝，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，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，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的河，他就是喜乐的河，他要流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，他要来充实我们，充实在我们的智慧里，因为我们智慧不足，他要充实在我们的勇气里，因为当我们应该勇敢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气馁，很胆怯，神要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勇敢。所以神他的生命是喜乐的河，也是生命的河，它要缓缓地流进到我们的心中。为什么是缓缓的呢？因为神体谅我们的不足，我们有时候接受神的话，接受神的教训，在学习上是慢的，是缓缓的。主知道，他总是体谅我们。
哥林多后书4章17节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
一棵长得挺拔的大树，非常欣赏自己高大的身材，并常引以为傲。有一天，飞来一只啄木鸟，停在这棵树上， 他听到树干里有许多小虫啃噬的杂音，啄木鸟便用长喙在树干上啄出一个小洞，准备将里面的小虫吃掉。但是这棵大树非常生气，它不能够忍受美丽的树干被破坏成一个一个的洞。大树开口责骂啄木鸟，并把它赶走。于是小虫在树干里长大，并生了更多的小虫，它们不断地啃噬着树干，逐渐把它吃空了。有一天刮起一阵强风，这棵树便拦腰折断了。
暂时的修剪是为了使我们更强壮，在被修剪的过程之中，必然会有一些痛苦和不舒服。你是不是正被主的手所修剪和整理？顺服主的心意，并存欢喜的心来领受，因为这对我们属天的生命是很有帮助的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认清环境是在神的手里，我们就不要怕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未受大多数汉人的尊重对待，虽然他们大多已被中国化，具备许多中国人的特性，但仍然非常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。汉人基督徒若是不明白少数民族的世界观、对属灵的看法以及文化的认同，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中，向他们传递基督的救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基督徒在面对与自己不同的民族文化时，能以柔和谦卑的态度，真诚地理解尊重，找到对话的桥梁，传福音的契机。愿少数民族通过基督徒所展现的爱与尊重，认识你是一位良善的父神，乐意信靠并跟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做完了祷告，要记住，爱就是认同，认同是一种尊重。当然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去讨好别人，不是的，乃是体贴，体贴他们的软弱，体贴他们的生活习惯，借着我们的行为，借着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坚定的信仰，让他认识我们的神。就像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尊重我们，他也认同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想尽了办法拯救我们一样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